求祷告。阿爸父啊，我感谢赞美你，你让我们又聚集在一起来敬拜你。主啊，父神啊，你是配得一切赞美和荣耀的，求你在这个时候悦纳我们的敬拜，看顾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人。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不求别的，我们只求从你那里得到你那属天的灵粮。主啊，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走在你的旨意当中，讨你的喜悦，让你的名得完全的荣耀。下边的时间交在主手里，求你约制我的口，管住我的舌头，不让我说多余的话，只让我说你圣经上的教导。祷告祈求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前两次我们一道学保罗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当中提到，他们要把爱心的捐献献给神，不单单是钱财，是要把他们的身心灵都献上，让他们在牧养神的群羊的时候，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为贪财贪利，乃是为了乐意，不是去辖制别人或者被辖制，而是做群羊的榜样。这一个提出来的要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第九章说完以后，到了第十一章，保罗提出一个更高的要求，那就是要求哥林多教会在属灵上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要保持纯洁真尊的一个身份，这是保罗极其注意的事情。因为在哥林多教会里发生了这个事情，就是说有人假冒基督的模样来传异端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看一看保罗的心情是迫切的，也是很严肃的，所以他用的话语是很严厉的。所以作为我们在神的教会里边的每一位，活在这一个时代社会里，我们都要同样的用神的话来对照我自己。下面我们就看一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二节啊，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二节，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这是一个前提，这是一个前提，就是我们现在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也有圣经比喻教会是神的心腹。在启示录里面就讲到羔羊娶妻跟羔羊的婚宴，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每一位在耶稣基督为元首的教会里面，都好像是一个贞洁的童女，是献给基督的。那么这个地方 保罗怎么会产生了一个愤恨。那么这个愤恨，看，假如大家有英文圣经的话，你去看英文圣经是 jealousy， 那 jealousy 是嫉妒嘛？啊，保罗为什么在这里他说成是愤恨呢？啊，这个当中我们看，他说要像神那样的愤恨。英文是用 godly jealousy， 像神那样的嫉妒。神出于什么才会对我们会有嫉妒呢？那就是当保罗在这把哥林多教会像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了。假如那个童女，在下面第三节当中说的啊，假如那个童女像夏娃被那个蛇引诱了，堕落犯罪了，或者是一个被许配给一个未婚是新郎的将来的新郎的那个童贞女另有所欢的话，是不是在属灵上犯了奸淫呢？作为那个未婚夫那个丈夫来说，他会怎样？他的那种 jealousy 不单单是一个愤恨，而是有人把这个 jealousy 在这个地方翻译成义怒，公义的愤怒，也有的地方把它翻译成一个金钱的嫉妒，虔诚的嫉妒。我们没有办法找出一个更确切的中文来形容神在这个时候他的那一个 jealousy 到底代表什么，只有大家体会。我记得我们的守灵长辈林三刚弟兄讲到的时候讲过一句话，假如夫妻两个中间出现另外一个，他就会不太平一辈子。我计划，我认为啊，林弟兄是看得多了，他啊看得多了，所以说出来确确实如此。在一个美满的家庭当中，若是出现第三者，这一个家庭将要不太平一辈子。哇！所以耶稣留给我们的榜样，在这本圣经上通过使徒保罗写了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的这一句话，他对哥林多教会起的那个愤恨，或者说 jealousy， 或者说是 godly jealousy， 像神那样圣洁金钱的那种嫉妒，是出于对哥林多教会的爱，是对哥林多教会的爱，对我们每一位受奉神献给神作为圣洁童女的那个爱而产生的那个嫉妒。注意啊，我们的神是嫉邪的神，我们的神是嫉邪的神，这在旧约当中有很多地方说到，我就不一一念了啊。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容忍任何一个属灵的奸淫存在我们和基督之间。下面我们再念下去，第十一章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四和第十三到十五节，哥林多教会上都出现了，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 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注意啊，这三样事情是不得了的事情。我们基督徒，我们相信神，就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假如在这个时代另外传一个耶稣，你说妥当吗？那不就是我们的基督之间出现了一个第三者了吗？不要认为这个是，哎呀，哪有这种事情啊？我跟你说，中国就有啊，中国就有一个邪教，他说以前的祭司是男的，现在来的祭司是女的，听到过吧？还有东方闪电啊，是不是啊？耶稣上来的时候，那个闪电从东边一直闪到西边，所以说闪电从东方来的。又说耶稣太老了啊，现在的耶稣救主年轻啊，耶稣现在不是三位一体了，现在是四位一体了，哎呀，无奇不有。后来这些东西啊，迷惑不了人了嘛，后来就转变为叫呼喊派啊，来了个呼喊派。呼喊派后面又来了一个叫重生，要重生啊，一定要哭啊，你哭得越厉害，重生的越好啊，倒在地上哭你就哭还要好，就这么样子来搞人啊，各种各样的邪的异端都有了。另传一个耶稣，假如现在有一个人来说，哎呀，耶稣基督没有的，我们不会相信。他来另传一个耶稣，好像有一确认是假的，这才能够迷惑人呢。所以我们特别要当心啊，特别要当心。然后说，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另传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下面一句话，我们大家看一看。你们容忍他也就大了，是不是啊？这个口气妥当吗？我们再来看。另外，我们把上下文看一看，保罗这个时候的心情是什么？绝不容忍，对不对？绝不容忍，怎么能够你们容让他也就大了？好像保罗认可了，对不对？不对的，这个意思不对的。要看英文，那么我们就找了，找别的参考书，要找别的地方看看他这句话怎么真正的理解的意思。应该是你们竟然容忍他啊，你们竟然容得下他，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一种责任的意思，是负面的绝对的意思啊，不是一个认可的意思。假如说大也罢了变成保罗认可这个事情啊，绝对不可能，因为神是祭血的神，所以这句话应该理解为啊，你们大也可以容忍得下，是一种负面的责备的话。你去看英文啊，我英文不好啊，大家再说的可以看看多个版本的英文，他原文是怎么说的，好吧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是指责他们，指责他们。然后十三节到十五节，那个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徒的模样。是不是啊？一个人要假装一样事情的话，他第一个做法就是说谎，对不对？他必须说谎才能假冒，对吧？造舆论啊，啊，说的像真的一样，其实是根本没有的，根本是假的啊。所以说在这两处我们要注意， 行啊，是假使徒。首先保罗给他肯定，就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十四节，这也不至于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他就是下边的那些小喽啰们啊，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但是后面讲一句话，他们的结局必然照他们的行为。所以说保罗在这个地方指明了，在哥林多教会当中有假使徒传另一个耶稣、另一个圣灵和另一个福音。其实这三样事情是一回事情，他要想传假的福音、另一个福音的话，他必然假拿出一个另外一个耶稣基督来。假如这个耶稣基督不是我们所信那位三位一体的耶稣基督的话，那么他的那个灵当然不是真正的圣灵。所以我们事情是一个事情，但是我们圣经上真的是分三段来讲，我们就根据分三段来讲啊，然后我们再看一看那些装作基督使徒模样而传异端的人，圣经上是不是先有警告我？假如先有警告，我们先来看一看那个警告是什么样，然后再去从这三方面，假基督、假圣灵、假福音啊，这个三个来看它的本质是什么，好吧？我们先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啊，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他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是指上帝，是指神差我来。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为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注意啊，耶稣在地上一般说话好像很慈爱很温柔，但是耶稣在几个地方说话很严厉的，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他说撒旦是什么人的父啊？是说谎之人的父啊！不要把说谎当作小事情，因为说谎，因为人会说谎，他就敢犯任何的罪。为什么？我犯了一个罪，我就去拿谎言来遮盖，然后第一个谎言遮盖了第一个罪以后，接下来他还有错吧，然后在第二个谎言再来遮盖第一个谎言，然后谎言遮盖谎言，谎言遮盖谎言，他就越陷越深。所以有人说，因为人会说谎，所以人敢犯罪。这个犯罪不单单是从现在开始啊，从上帝造亚当夏娃的时候，第一代的儿子叫什么？该隐和雅各，有没有？那个该隐有没有说谎？啊！当他变了脸色、大大发怒的时候，神马上来警告、来提醒他：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大大发怒啊？啊！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吗？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门口了。你要制服他。但你听了吗？没有听。转过头去就把他兄弟杀掉了。杀了以后呢，神还是要找他。 最后找的是问你的兄弟雅各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兄弟明明给他杀掉了，他说他不知道，对吗？谎话，是不是谎话？所以说人犯罪以后就拿谎话来掩盖，掩盖不了的时候就说我其实看过我的兄弟的，跟神顶嘴，对不对？所以说谎话后头就越犯越深，越犯越深，最后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这是他的结局，这是他的结局。所以我们看到谎言不要是当作是小事情啊，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最后一章22章，他说门外有那些犬类，哇好厉害啊，那是关在门外的，那些犬类当中有一条喜好谎言，编造虚假。注意啊，这个谎言不是一般的说一说谎言，它是编造好了的、布局的、谁都预谋的，这叫做编造谎言。这个跟一般的说谎言不同啊。当然你说哎呀，说谎说谎就是说谎嘛，没有讲老实话嘛。但是有的时候说谎是害人，有的时候说谎是弥补一下。我举个不妥当的例子啊，我们举个不妥当的例子，比如说这个人跟这个人当中有一些矛盾或者有一些误会，我知道吗？我知道了。结果有一天我在路上碰到这个人了啊，正好给他看见了啊，正好给他看见了，那么他在跟我说话，然后这个人下一回来问我了啊，他跟你说什么话呀？怎么办？怎么办？你把他跟你说的话都告诉他，还是留一段不要告诉他，对不对？是不是啊？所以说在这当中很矛盾，但是这个时候你为了不要增加他们两个之间的误会，我少说一点嘛。这个时候你说你少说了嘛，你就是说谎了嘛，你没有把事情都说出来嘛。但是我这个时候不是为了害他，是为了不要让他们的误会加深嘛，是不是啊？或者我跟他在说话的时候这个人没有看见，到下一次我跟他碰到的时候他问我，哎呀最近你有没有看见他呀？我这个说什么？我说我看见了，我跟他说了很多话，麻烦了嘛。那么你就说这是查好久没看见他了，说谎了吧？我说谎了，但是我说谎的目的，所以免得一些麻烦，免得在当中传来传去话惹是生非，是不是？那么这种情况下说谎跟那个刚才那个该隐杀了雅各说的我不知道，把杀人的罪抹得一干二净妥当吗？就两样了吧。还有一种是说假话，在这个人面前说，哎呀他说你怎么，然后到这个人去说他说你怎么，其实都是他说的，都是他自己说的。像这种叫做挑拨离间，性质两样吧，动机两样吧。我不是说是为了说谎没有说实话找借口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对比一下，一个说谎我没有说害别人，一个我没有说真话，我只是想哎呀掩盖一下，对吧？不要去惹是生非了，对吧？那这种情况应该有所不同，对吧？我就不好多举了，多举了大家可以先以后有机会讨论。为什么圣经上也有好多没有照真话说的，
有没有啊？
又是亚带兵打耶利哥城以前，有没有派两个探子到一个叫基米拉赫的家的方啊、嗯？那个基米拉赫把这两个探子藏起来了，对不对？他藏起来以后，等到那些人来找这两个探子的时候，那个基米拉赫说什么？
他没有说实话，
他没有告诉我把他藏起来了，没有啊。他是跟他说，哎，他逃到那边去了，是不是？圣经上有没有这个基米拉赫说这个方法？没有。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讲耶稣家谱的时候，他没有叫他基米拉赫，叫拉合四啊，拉合四。有没有基米拉赫说谎了吗？但是这些都没有这个章。还有啊，扫罗不讨神欢喜，厌恶神的带领，神也厌弃他，然后扫罗又是求巫婆，有没有？结果神要撒母耳去另外高大卫，有没有？然后在高大卫的时候，大卫那个村庄的人害怕了吧？当然害怕了。你撒母耳来了，扫罗还是王啊，你另外再招一个王，那就不是找麻烦吗？结果耶和华跟撒母耳怎么说？一切平安记，有没有？你撒圣经，你撒圣经，他明明是高大卫的嘛。哎，献平安记，我们看啊，大家可以来判断，还有很多很多啊，我就不讲了，我就不讲了。包括那个路德啊，路德听了拿俄米的话，到夜里去睡到那个谁的那个帐篷里头去啊，对不对？你说你这个事情怎么来解释？不要解释，根据圣经，圣经是责备他，那就是责备。圣经没有责备，我们就不要责备，因为我们不明白。亚伯拉罕说过两次，说撒拉是他妹子，有没有？没有说错，撒拉是亚伯拉罕的同父异母的妹妹。他没有说，但是他的出发点不对，他出发点是怕法老，因为他的撒拉容貌俊美而杀掉了他，他是不幸的恶心在里头，神就针对他。所以说我们不去太详细的研究这个谎言，好吧。但是约翰福音第八章的这个地方讲清楚了，耶稣是很严厉的说，撒旦是说谎人之父，我们不要说谎，说谎要注意啊。然后再看彼得后书啊，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教出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基督。我们在对付这个假使徒的时候，就要像基督耶稣的坚固那样对待他。下面讲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耶稣基督的要来，那第基督的要来，注意啊，这个第基督是单数，是一个人啊。现在已经有好些第基督的出来了，这个好些是多数，那也就是说一个第基督下边还有好多在撸撸那个第基督的小侄子狗腿子啊，那些一帮子人啊。 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所以啊，末时跟末日不同啊，啊，现在就是末世的时候啊，这是末日，末日另外一个事情。他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对人就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或者都有知识。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为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华是从真理出来的。注意啊，一个人出于虚谎的话，他里头一定没有真理，里头有真理他不敢说虚谎的话，是吧？谁是说谎的话的呢？不是吗？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好，这是根本问题解决了啊。由假使徒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来传异端邪教，我们要注意圣经要讲清楚这种情况都会有的啊，都会有的。然后我们第下面就一条一条的看，另传一个耶稣，请看约翰福音十四章，另传一个啊，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受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清楚了吗？耶稣是有一位，对吧？而且耶稣是要符合道路、真理、生命，啊，道路、真理、生命的，只有一位。除此以外，没有人能够不经过耶稣到神那里去，没有人。下次说啊，《使徒行传》第四章十节到十二节，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要知道，站在你们面前这个人得医愈、痊愈，是因为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石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名，我们可以考虑得救的。清楚了，除了耶稣基督，我们现在所说的耶稣，被替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位救主耶稣基督以外，没有赐下别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就是借由耶稣基督。什么以前的耶稣啊是男的，现在来一个女的啊，以前年纪太大了，现在要来一个年纪轻的，那就是胡扯，千万不要上当，好吧？然后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基督，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好了，清楚了吧？耶稣基督就是一位，有圣经根据。然后另传一个灵啊，另传一个灵，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二到四节，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的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知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必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死，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单数的那个敌基督啊，沉沦之死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为神。所以这个沉沦之死敌基督的特点是什么？高抬自己。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在教会里边，应该高举谁啊？保罗书信里也有，无论是谁，都不以人夸口。我们所夸的，只有耶稣基督并他并十字架，对吧？保罗学问比我们大得多了，他尚且自嘲耶稣基督并他并十字架。我们比保罗学问还大，差远了。 那么我们现在传什么？不要传人啊，传人早晚要跌倒的。无论是谁都不以人为夸口，我们夸只夸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所以说基督徒的特点就是高抬自己啊，然后呢是抵挡主人啊，抵挡主人，然后是冒称神的名，是啊，冒称神的名在我们的周边常常会有的。我们常常听到有些人，哎呀，圣灵感动我，你们两个要结婚，常常有这种事情啊。圣灵感动你叫他们两个结婚，他们两个结婚还是你结婚呢？啊，是吧？是我结婚还是他们两个结婚呢？怎么圣灵感动我却不感动他们，要来感动你叫他们结婚？这不是冒神的名吗？你可以这么说啊，你们两个好好去祷告，对不对？看看神怎么带领就可以。你不要说，圣灵感动我，你们两个要结婚。No way， 这是冒神的名啊！下面再进一步的话，他就自己做神了，对不对？所以说他自己上自称神了，对吧？所以说往往是嘛，抵挡神，高抬自己，然后呢，冒神的名，自己做神。你看到一个一个步骤下去，就是。有没有在我们边上？有，有人说我是女先知，哇，现在还有先知啊！啊，新约以后有先知，所有先知说的预言都在这个圣经上有啊。启示录就讲清楚了，谁在这里面在加添什么，就把圣经所说的灾祸加给他。谁在这个圣经上减掉什么、改掉什么，那就要把他生命册上的名字改掉。好厉害的话，千万千万做不得这个事情啊！所以说，我们在这里，我们千万注意啊。好，下面我们再看一个《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就是很重要的一章啊。亲爱的弟兄们，一切的人你们不可都信啊。是不是吧？这个是老约翰，你注意啊，老约翰跟彼得在老年的时候，他们说出的话、写出的信，特别特别注意，就是不基督徒的出现啊。这个地方，约翰一书，他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你从他的话语当中啊，父老们、小子们，怎么怎么说话，他的那个已经是年纪很大。啊，一般的时候他都在 AD 90多年写约翰一二三书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就看到的东西多了。亲爱的弟兄们，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这不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非基督者的人。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你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神和谬妄的神来，灵来。注意啊，一个真理的灵和一个谬妄的灵，真理的灵不说谎话的，没有虚谎，从真理出来的。接下来谬妄什么意思？错误的和狂妄的。注意，一个灵两两狂妄在一定的地步上，你可以看得出它里头绝对不是有圣灵的，有圣灵的它绝对不会是狂妄的。妄自尊大，就像刚才讲的啊，要妄 靠神的名自称为神，就狂妄在基督徒，他里头的人一定是不基督者的灵。所以啊，我们把那个不基督者的灵跟那个人要分开啊，你不要认为哦，他就是不基督者，不对的啊，不对，他被退，或者他那一段时候被不基督者的灵所控制。啊，这个地方你注意啊，耶稣在那赶鬼的时候，他往往怎么赶？他责备那个鬼从那个人身上出来，对不对？他没有责备那个人，是吧？那个人是受害的人，对不对？所以说，对罪我们要恨，要行公义；对罪人要满了怜悯，这个是同的啊。分开，我们要分开，好吧？所以说不是出于神的灵啊，那就是不基督者的灵，好吧？这个在约翰一书第四章讲的清清楚楚啊。接下来另传一个福音啊，另传一个福音，这个我们记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里讲得很清楚啊。我们查组织崇拜当中很早的时候就讲加拉太书第一章的时候就提到，若是有人另传一个福音，不是保罗传给他们的，那个人要遭什么？要遭咒诅啊！哦，当然不是你我去咒诅啊，是遭神的咒诅啊，那是神自己会咒诅他。猪啊，人咒诅还不算事情啊，要被神咒诅啊，更重啊，不得了啊！啊，所以说不是我们人去咒诅他，乃是遭神的咒诅，不能另传一个福音啊。然后再说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失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圣王之人的假冒，这个人的良心如同被恶铁烙惯了一般。一般的说，做错事情怎么？你就有自责，有吧？哎呀，我说错了一句话，哎呀，我做错了一样事情，我走错了一条路，然后自己里边有自责。你这个呢？你走路啊，两手一拍，走一抹，我什么也没有了。他害了别人，却什么也不承认，那是极其可怕的啊，极其可怕的。好了，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到第二节，圣灵明说，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失正道，听从了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所以这个鬼魔和魔鬼有什么不同？魔鬼是那异类啊，他们的异类啊。所以啊，我们有三位一体的神啊，圣父、圣子、圣灵啊。撒旦魔鬼有三合一的啊，撒旦魔鬼那个蛇有没有？那个灵就都代表那个魔鬼。然后有个地基督有没有？你去看启示录有地基督，然后再看启示录下边，一个从陆地上上来的，一个从海里上来的，对不对？假先知，所以啊，他也来三合一啊，他伪冒的。你去看启示录最后他们的结局啊，那就是钉在硫磺火湖里，好吧？我们知道了。下面，面对这些事情，保罗劝解哥林多教会应该怎么样的啊？我们借用别的书信啊，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这个恩膏是什么？圣灵 啊，圣灵的恩膏啊，并没有人教训你们，是指着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边。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边，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羞惭愧。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我们要随着心里边的恩膏来受教训，这个恩膏谁给的？神赐给我们的。我们看以弗所书，当然了，我们这不念了啊。以弗所书第一章当中讲过，那听了真理的道，就是得救的福音，信了基督，信了基督的以后，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啊当中所讲到的。我们只要听到信道，信了基督，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受也是被动的，对不对？圣灵是主动的，千万不要认为圣灵是我是求得来的。No way，圣灵是神所应许给你的。什么时候给你啊？你真正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了啊！而且赐给你那个圣灵作为印记，记号在你里面啊！所以说，这个恩膏在我们里边。下面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啊，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十三十四节好了，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的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这个当中，我们要长大成人，靠恩膏在我们里边的教训，带领我们成长啊，成长，不要去受他们的迷惑啊，不被异端的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所摇动。然后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六章，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了。我们因我们并不是与血气的征战啊，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辖管着幽暗世界的，以及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得住。所以这个很要紧啊，不是我去跟敌人打了以后，我跟他同阵亡，不是的，我要把敌人打倒了，我还要站你的住啊，这个很要紧。所以你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的作为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的一切火计，被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坚信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交代这清清楚楚。什么叫圣灵的宝剑？拿着圣灵的宝剑，注意啊，什么兵器啊，都是有进攻的兵器和防守的兵器，盾牌是防守的，没有这个宝剑啊，是又能够攻又能够守的。所以圣灵作为宝剑，是又能够攻又能够守的啊。所以很多的兵器我们要研究它啊。保罗在这举了很大的例子，好吧。哎呀，下面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不想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时苦难之后暂时受了苦难之后，不要亲自成全你们，兼顾你们，赐力量给你们， 神的应许是什么？不是说神啊，求你站在我一边，错了，这个祷告错的。神啊，求你站在我这一边，你站在哪里啊？你假如站在我犯罪的地方，你叫神也站在你那边，错了。所以说，我们要祷告，神啊，求你让我站在你里边，对不对？让我站在神里边，神就不会丢弃我们。啊，神就不会丢弃。这句话很要紧啊！不要祷告了，神啊，与我同在，你在哪里啊？假如你在犯罪，你也叫神与你同在。不，首先要让我与神站在一起，我站在神里边，神就绝对不会丢弃我。也就是说，神一定与我同在啊！神他绝对不能去站在错误的那一边啊！这个例子我不多解了啊，记得吧？摩西有可拉一党的人反对他，对吧？可拉大谈跟安他们一党反对他，结果摩西跟亚伦祷告怎么说？会这么站到耶和华这边来，不要站在那些恶人的帐篷那一边。最后那些恶人的帐篷怎么样？地开裂了，把那些人全吞下去了。是不是？还有250个拿金香炉的有没有？有没有？有250个会众的领袖拿着金香炉的，他们没有被吞下去，是天上降烈火把他们烧掉了。为什么保留那个250个分别为圣的金香炉？神绝对不会把好的坏的分别为圣的一刀灭掉的，神分得清清楚楚。所以我们要站到耶和华这一边来啊，不要站到恶人那一边去啊。然后雅各书第四章，故此你们要顺服神，不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谁叫他逃跑的？不是你啊，也不是你啊，啊，乃是神，神大能能力啊！你们不要顺服神，不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是神让他逃跑的。他不是怕我们，他是怕神。但是你我必须站在神这里边，对不对？对吧？我们自己要站对啊，不要站错了，对。然后启示录12:11，弟兄胜过他，这个他就是指撒旦。你看那个圣启示录12:上面几节，你就知道这个他是指撒旦啊。弟兄胜过他，是以羔羊的血，这个神已经为我们留了，我们不用再做，我们也不能做，唯有靠羔羊的血胜过撒旦魔鬼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注意啊，这个道是什么？就是圣经，神的话，是吧？就是神的话，圣经。什么叫见证的道？这个圣经不是用来作为头脑知识的，我们要去经历它，我们要为它做见证。什么？你不吃苦，你怎么能够经历神与在苦难中的人同在啊？对不对？你唯有经过苦难，你祷告求神，神与你同在，你就经历了神在苦难中与我同在的那个宝贵的见证。这就是要做见证的道。他们虽至死也不爱惜生命。所以啊，这个不是一下子就过了啊，不是一次过的啊，乃是 hold on， 要持守我们所信的那位神，我们必须持守。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因信称义是进门。
用神的真理、神的真道，使我们成圣，那是不断要走那条路的，直到见主的面。所以说，因信称义、诚义和成圣，最后才得胜，都是要持守神的真道，把那美好的圣章。感谢上帝主，我们祷告。阿爸父啊，感谢你，你把你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用你自己的话语、圣经的话语，你自己感动使徒们写出的宝贵的教训，来给我们作为榜样，作为我们数天的灵粮。神啊，求你给我们数天的灵粮，让我们吃了有力量，奔走地上的路，奔走前面的道路。是吧，也求你继续保守我们的恩典教会，在你面前以基督耶稣为元首，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Thank you.